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他已经复活了，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今天呢是复活节，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呢我们要做弟兄姊妹啊，这个复活节快乐， Happy Easter Sunday。 那其实呢对于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复活节应该是比我们什么过年啊或者春节啊这个应该更加重要，所以我们说应该要说复活节快乐啊。那其实呢我们就想哈，刚才林牧师把我们这一段经文读了一下，那在差不多2000年前，当天使向人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就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与众不同不一样。那可以说主耶稣的复活那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柱，或者是说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点啊。因为主耶稣呢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什么呢？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啊，说明这个死亡不能够辖制捆绑或者是能够囚禁他。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反而证明了主耶稣他有权柄能力胜过世上一切的黑暗和死亡的权柄。同时呢主耶稣复活也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怎么样，主耶稣复活对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来说，给我们每个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不再惧怕，也不再惧怕黑暗和死亡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对将来对未来可以充满更多的喜乐和盼望。那这也是今天呢我们所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所以主耶稣的复活那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支柱和一个关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在和弟兄姊妹在谈到说刚才说复活节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要就把它仅仅当作一个节日或者一个知识，就希望这个主耶稣的复活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使我们生命有力也能够有盼望好，这是我们想要和弟兄姊妹首先来开始分享的。那我们先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也庆祝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来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喜乐和盼望，也是我们把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带到你面前。我们也从经文里面来思想起初跟随主的那些门徒，包括十几个门徒还有其他的一些妇女们，他们怎么样来面对主你的复活，也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面对在现今近世的我们各样的挑战，好叫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活出有复活的盼望的一个大能的一个生命。我们以上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呢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看第一点信息天使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6章1到6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做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生惊恐。那少年人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就我们从1到6节呢就能够看到很清楚的，是天使亲自来向当时来到坟墓的这几个好几个妇女所以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个玛利亚这个来宣告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呀，这个圣经里说再次记载一个少年人，就一个天使，刚刚我们敬拜小组读的那个经文还是有两个天使，究竟两个天使一个天使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天使向我们人地上的人宣告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就想主耶稣复活了这个天使呢宣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复活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起初都是向谁来宣告，让谁来让知道的呢？这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看哈。好，那首先呢，我们刚刚从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到，这个是天使哈，首先呢来告诉这几个来到坟墓的这几个妇女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所以天使对这几个妇女的要求是什么？第七节就跟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啊跟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啊，这个和彼得，因为那时候来到坟墓的一开始是几个什么玛利亚什么都不是，门徒都没有在哈，所以要求这几个妇女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要去干什么？要去告诉门徒，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哈。那可是我们可以看看这几个妇女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去把这个耶稣复活的好像告诉有没有？啊，他们就完全没有听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害怕哈。他们圣经上那个第八节讲说，他们又发抖。我想这个发抖为什么？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天使哈，或者主耶稣的复活，在他们心目当中太意外了，太 surprising 了，根本完全没有想到哈。反正应该有好几个原因吧哈。所以就是他们又发抖又惊奇，结果什么？根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也没有告诉那几个门徒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使向这几个妇女告诉了他们主耶稣复活了，结果怎么样？可以说完全没有达到一个神的天使的一个心意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复活了，是这几个妇女呢，他们是第一个见证人。接下来我们看了还有三批的一个见证人哈，好，接下来看呢就是。复活的主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我们看一下第九到第十一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现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啊，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啊。那再呢，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刚才第一个呢是天使宣告的，现在是主耶稣复活了，亲自来向人显现哈，向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哎，我们有没有想一想，主耶稣复活了，他为什么要首先？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第九节说，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主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要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记载说，因为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我们一般的弟兄没有这样体会，说身上 有鬼附啊，或者是一个或者几个的话，我相信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在被七个鬼附的时候，他心里的痛苦、恐惧、难过，是没有人体会的。现在主耶稣救了他，所以他深刻的他都知道，他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与众不一样，他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从主耶稣领受了很大的恩典的时候，往往对主耶稣也越发比较能够坚定的和相信。所以我想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为什么挑选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在这个听了主耶稣的这个复活的显现以后，他怎么做？在第十节他就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个莫大拉玛利亚比刚才的那一批妇女好一点了吧？刚才他们什么也不做，哦，现在他已经去这个开始来宣告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好，当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告诉周围的人以后，那些人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确实不信啊，这个谁讲得很清楚哈。所以他们虽然听见莫大拉的玛利亚亲自来亲口来告诉他们讲说主耶稣复活了，他们确实不信。啊，这个也是让我们啊感到这个蛮失望的哈。这个我们说有这个见证人了，告诉你了，说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那些门徒呢却也是很不幸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第二个见证人的情况啊，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复活了以后呢，向两个门徒显现，在十二十三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啊。那耶稣为什么要向这两个门徒显现呢？那可能我们在马可福音站呢 写的比较简略，就简简单就是两句话就概括的讲了一下哈。那其实呢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里面呢讲的更加很清楚。那这两个门徒呢，他们是从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要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可以说这两个门徒呢，通过他们和在主耶稣一路走一路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怎么样，很失望啊。因为你看这两个经文十七十八节可以看到，那其中呢有一个人呢叫什么哥留巴的，所以他是不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门徒啊？不是啊，这应该不是的啊。所以呢其他的十几个门徒呢还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很灰心失望，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的话，可以说这两个门徒看到他们所跟从的主耶稣竟然死了，他们就和主耶稣在一路来叫住，哎，耶路撒冷发生这么重要的事你不知道吗？其实耶稣怎么不知道，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当然知道。所以耶稣呢后来就一路走，和这两个门徒一路走，一路讲一些神国的事，包括圣经上面关于讲主耶稣将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如何要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上，还将复活。所以主耶稣后来还见他们进到房子里一起来吃饭，所以他们就豁然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这是跟随的，这是复活的主向他们一个显现。所以后来这两个门徒就怎么样，他们马上当夜就回到耶路撒冷啊，来告诉那些原来跟随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哈。所以十三节就怎么样，说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那个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十一个哈，他们怎么样也是不信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前面三个应该说这个一个结果都是不好啊，要么是不愿意讲，要么就是讲了一个也是不信，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宣告了，复活的主也亲自向他们讲了，啊，这是当时的主耶稣啊，这个第一个复活节的一个面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最后耶稣呢，复活的主呢，向十一个门徒来显现，啊，我们就看一下十四或者十六节，我们看看，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这被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刚才我们前面三个见证人我们都讲了，这个有的是已经来亲自来告诉这个十一个门徒，告诉说，哎，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这是真的哈。所以呢，他们就不信，所以耶稣呢，就是来现在呢亲自来向这十一个门徒来显现。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责备他们的不信，说他们这个心里的一个刚硬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哈，这个十五节我们不看了，看十六节说，耶稣就对他们来讲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可以讲说信的和不信的哈，这个也包括不仅仅相信耶稣，也包括信耶稣什么复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不信的不被定罪，必定罪。可以看到耶稣讲的话也是蛮严重的。耶稣就很诧异，这些门徒为什么有人一而再再三的向他们宣告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可就是刚硬着心，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已经真的复活了。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这个在第一个我们是可以复活节他复活的时候呢，一个面临着一个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周围的人包括当时亲自来跟随他的这几个门徒呢，都面临着有这样一个光景，他们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呢，我就想不仅仅是圣经里记载的这些门徒怎么样，我回忆哈，我在过去好多年不管是传福音啊，或者福音班或者是有人带人信主的时候呢，一般呢我们都会慢慢谈到说你不愿意不仅信主了哈，最后也问他，哎，你相信这个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将来会复活再来，或者你愿意相信你将来信主以后你也能够再复活吗？那好多人呢他们都说可能吧哈，或者就算了，我不相信我将来也能够复活。他愿意信耶稣哈，但是呢他不相信他将来也能够复活，所以就有点像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那是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的哈。所以这也是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来要一起来思想的啊。 那是不是主耶稣没有预见到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这么心里硬，不愿意相信他复活了？其实不是的，那主耶稣呢早就已经预见到了哈。我们不要看其他的四福音书，我们就看马可福音好了。在马可福音里面八章九章十章里面呢，耶稣三次亲口向跟随他的门徒讲，他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哈，将来要被那些宗教领袖是长老祭司文士要弃绝，并且要被杀，过三天复活。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蛮好记的，你看马可福音的都是连着的三章，八章九章这个十章哈，经文都是怎么样，都是三十几节，三十一三十二，都是三十几节，很好记，连续的这个三章记载啊，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啊，他将来要被杀但是要复活哈。并且我们留意一下圣经里面主耶稣每次讲这个信息的怎么样，他是对所有人讲吗？他常常是把这个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拉到一边，告诉他我将来会怎么到耶路撒冷，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些困难挫折哈，要被抓起来，要被鞭打，要被杀，然后三天又复活哈。所以可见主耶稣呢，他为什么要三次重复讲？我们也是说这个重要的信息讲三次哈，这个主耶稣要被杀，要被复活，这个很重要。同时呢，主耶稣也能够预见到将来跟随他的门徒不容易相信他这个事，不容易相信主耶稣能够复活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因为可能主耶稣在那些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心目当中，这是他们的救世主，这个怎么可能要被钉死要死呢？是不是？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呢，可能从来没有想到的，至于复活啊，更加他们不会有想象这一件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复活，不仅是当时门徒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和挑战，也是对我们现今的好多信靠主耶稣门徒的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主耶稣怎么解决呢？他当然有办法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清楚记载，他复活以后有没有马上就离开了，不和门徒在一起了呢？没有。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把自己什么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多久？40天之久啊。所以在这个40天当中，我相信那些门徒原来心里有疑惑疑问的，一定在40天当中一定把他们心里想要问主耶稣的问题，你怎么会死呢？死了以后你怎么个活法，怎么活过来哈？一定他们会全部问透了，是不是哈？40天嘛，因为你想这个也不是4个小时，4天的哈，40天超过一个多月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所以主耶稣呢，他知道门徒的软弱和不幸啊，这个他们会怀疑啊，心里会刚硬哈。所以主耶稣呢复活以后呢，他特意在世上留了40天。就是要让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要知道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不一样，他可以胜过死亡的权柄，他有不一样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虽然他们当时是软弱的，是不是他们都跌倒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他们 都悔改了哈。所以看到他们以后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可以说有180度的改变。他们从一开始的害怕胆小贪生怕死，后来就怎么样，成为主耶稣为主逐渐的一个大人的一个勇士。后来他们甚至也不害怕牺牲，好，大多数都为主殉道了。他们甚至为了给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连死亡都不怕。为什么他们生命会有这样180度的改变？因为他们不仅仅听了说主耶稣复活，他们还亲自见证了这个复活的主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这是正式的，这是正式可信的哈。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从此有了复活的主在他们里面啊，他们的生命就从此就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呢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柱啊。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胜过一切的黑暗和死亡的权势啊，这是对我们信徒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支柱。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来讲一讲主耶稣复活啊，对我们信徒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啊？主耶稣复活呢，赐给我们信徒生命有力， 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这就讲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可见主耶稣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怎么样，很重要。主耶稣假如说他不复活的话呢，我们的信呢，就信的就没有力量，可能你信了也白信啊，信了一个不能够复活的主啊。同时呢，假如说主没有复活，我们传福音有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能力，因为你手传的一个主不会复活，死了好像和其他人一样的啊，和其他宗教主一样的，死了都埋葬在坟墓里，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没有能力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主耶稣复活了啊，所以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不一样啊，复活之主在我们信徒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徒呢，我们的生命就特别的有力量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这就讲到说，我们若靠着基督，这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啊。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信靠了这位复活的主。假如说你眼睛就仅仅看着说现今的世界，可能我们比普通的常人不信主的还可怜啊，因为我们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啊。但是呢，我们信靠一位复活的主，我们眼睛就不仅仅盯着现今的这个世界，更加看到将来复活的以后的我们的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心里有没有复活的主，在我们心里有很深的根基，也可以看到关键的时候，困难挑战来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反应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说，有的人为什么关键的时候会掉链子呢？用通俗的话讲哈，靠不住了。因为为什么？复活的主在他心里面可能还没有很深的根基，或者是你说可能吧，或者怎么样哈，这个也许吧哈。但是呢，当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有很深的根基，很渐渐的相信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呢，就与众不同了哈。我们就也可以来想一下哈，假如说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没有复活，情况又是怎么样？可能也就是像好多一些电影里演的一些英雄人物哈，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哈，英勇牺牲就义了哈，但是他们死了就完了，再也没有复活了哈。但是呢，我们说主耶稣与众不同，主耶稣这个不一样哈，所以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同时呢，三天以后呢也能够复活了哈。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他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所以每个信靠他的人，我们从此呢，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第二点，那主耶稣复活呢，也能够赐人有医治的恩典，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八到第十节。那时候呢，就是圣经里记载呢，彼得呢和门徒们哈，他们呢其实是在圣殿的美门的门口呢医治了一个瘫子啊。那医治了这个瘫子以后呢，就有好多人围过来，听门徒来宣讲这个神国的道啊。当时呢，就是有好多的一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呢心里就不高兴了哈。所以这时候呢，彼得呢就对这些人讲，他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钉的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人按手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哎，但是你看在门徒在讲什么，那个瘸腿的那个在美门店门口本来是望着那个使徒们哈，他希望能够得一些银子的，门徒他说金银财宝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把有的给你们，我们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叫你起来可以行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有赐人医治的复活，有个赐人有医治的恩典。所以彼得讲什么？是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拉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复活的主耶稣的名啊，能够使人有这个医治的恩典啊。圣经里我们这可以看到的哈，有这样一个提到。那其实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也提到说，耶稣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本来是我们应该要受刑罚的啊，我们要受这些刑罚的，但是我们因他受的这个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主复活了，他也能够赐人我们有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记载，常常说有好多的人啊来到耶稣面前来，有瞎眼的、瘸腿的、瘫子的， 啊，主耶稣都能够按手祷告来医治他们哈。复活的主那更加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人的病能够得医治。好，那主耶稣复活呢，还能够赐人有永生的有这样一个盼望。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这个就是马大啊，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是一个什么情景呢？这个耶稣的好朋友啊，这个拉撒路啊，马大玛利亚，这个拉撒路死了，已经在坟墓里这个死了四天都已经臭了啊。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姐姐们马大和玛利亚就心里都很失望啊，这个他们所爱的这个弟弟这个拉撒路竟然死了哈。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呢就对他们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主耶稣来亲自来对他们来宣告的哈。所以主耶稣复活呢，是我们人有永生和复活的一个盼望啊。我就想，主耶稣复活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虽然信主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罪的、有限、有罪的一个世界当中，包括特别是我们的一个肉身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怎么样？我们都会面临着生老病死哈。我们虽然信主了，并不表示我们将来不会生病啊，甚至说不会死亡哈。所以我们虽然信主了，将来仍然会有这些挑战、疾病或死亡或者领导我们哈。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个例外，可能也许你活着有生之年主耶稣再来了，你可以不经过死亡哈。但是我们对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将来在这个主耶稣来以前，我们都会要面临着死亡哈。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主耶稣复活可以赐给我们人有永生的盼望，就是死了将来我们也能够复活哈。对不信主的来说，那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知道一些朋友的他们这个死亡的一个安息礼拜或者怎么样哈，他可能不信主了，他的就会很悲哀，死了就完了哈。但是我们去参加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安息礼拜怎么样，我们就会很有盼望哈。虽然当时我们可能也会为失去的亲人很流泪很难过哈，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我们将来还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啊，这是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复活了，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呢，将来有这样一个永生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主耶稣复活也赐给人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权柄啊，在马太福音这个二十八章后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记载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我们又可以称为说传福音的一个大使命哈。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后面十九二十节，其实十八节耶稣讲的话也很重要。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就是对门徒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怎么样，要去是外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是带着什么样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一个权柄。刚才我们讲了主耶稣复活表明他胜过是什么，是上黑暗和死亡的权势和权柄。现在主耶稣他在亲自来宣告了，他复活以后他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给门徒来吩咐哈，叫门徒要去传福音，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三节经文，我们应该要为主耶稣去传福音啊，不仅是说啊是教会的安排或教会的领袖或者牧者鼓励我们去传福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的亲自的吩咐，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从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出去传福音，这也是复活的主赐我们信徒的一个什么？一个权柄。主耶稣他带着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最高的至大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他要给我们什么？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可以给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不仅仅是说说只有教会的牧者才可以施洗哈。我们去传福音了，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啊。 有的门徒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为那些信主的人来受洗哈。同时我们还有什么权柄？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也有这个权柄，要什么教训来这些人来信靠主耶稣的话和遵守神的一个命令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的这方面的一个信息。主耶稣复活了，赐给我们人还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权柄啊，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也是一个责任啊。同时他给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权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啊，不仅仅当时有天使的宣告，也有主耶稣的一而再再三的反复的向那些门徒，或者是那些灰心软弱的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来显现啊。主耶稣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希望这些人能够相信他的复活，这是真实的啊，不是假的，不是虚幻的啊，不是幻觉，这是真实的。主耶稣呢更加希望通过我们刚才圣经里所看到这位复活的主，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从此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啊！我们在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生命有力，并且呢，我们对将来我们要有永生的一个盼望，也更加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心，要有来为主来传福音啊！这是在这个复活节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啊，我们就不要把说哎呀。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过了一个复活一个节日哈，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看到这个复活的主在他们心里面，他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好，我们也希望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复活的主也从此在我们里面，也从此是我们的生命也翻转180度，也从此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要信息。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在怀着感恩的心，我们看到主耶稣你复活了，不仅仅是当时天使的宣告，也是主耶稣你亲自的向人的一个显现，这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也看到虽然当时的门徒一开始不信，心里刚硬，但是至终在神里的恩典之下，他们的生命有改变，他们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主来所用。我们也巴不得主耶稣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神里的在我们信徒里面从此以后呢也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好叫我们能够更快更好的把神里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来传讲主耶稣复活的美好的信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